基督教信仰超越科学。基督教信仰与科学既有接触点，又处于不同的范畴和层次。神创造了宇宙并赋予它规律，科学的任务就是要发现和认识这些规律。在这一点上，信仰和科学有相关性。另外一个方面，科学是认识宇宙的规律，属于物质界形而下的层面，而信仰是要认识创造宇宙的这位神，属于灵界，是形而上的层面。也就是说，信仰是高于和超越科学的。我们将从以下几个侧面来阐述这一观点。圣经不是一本科学专著，乃是一本论述神的创造、神对人类的救赎和神的国度、神所漠视的巨著。然而圣经中却有许多关于科学的预见，远远地超前于人类的认知，日以为现代科学所证实，令人惊叹和折服。神并非刻意借圣经向人们传授科学知识，圣经中的科学预见乃是创造主在启示人们的时候一种自然的流露。正如诗人所赞叹的那样，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莫琴博士在《圣经中的科学》一书，余国亮博士在《物理学家看圣经》等书中对此都有集中的论述。
我们都很清楚地知道，地球是一个球体，悬浮在宇宙中，不停地自转和绕太阳公转。但古代看法则完全不同。古代人们认为地球是平的，四周被大水围绕，只要一直往前走，一定会走到大地的边缘。同时，当时还认为地球是被支撑和固定不动的，太阳系的所有星辰都以地球为中心旋转。那么地球是如何被支撑的呢？印度人认为在地面之下有力大无穷的四只大象支撑着，大象则站在象征着力量的乌龟的背上，乌龟又卧在首尾相衔的眼镜蛇上面。至于眼镜蛇又被何物所托住，就不得而知了。巴比伦人则把地球当作浮在海上的一座空山，并且相信地球的内部十分黑暗，是人死后的住处。这些观点现在看来十分幼稚和可笑，但在古代能提出如此的假说已经是相当杰出的了。历史学家通常认为第一个提出地球是圆的这个概念是希腊人。公元前六世纪，希腊哲学家兼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就说地球是圆的，但他这种概念来源于他认为圆球在所有几何形体中最完美，他并没有任何客观的事实根据。其后亚里士多德则提出了地球是球形的第一个科学依据，他说月食的时候月面出现的地影是圆的。公元前三世纪，希腊天文学家埃拉托斯特尼第一次算出了地球周长。1522年，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所领导的环球航行证明地球确为球形。圣经在以赛亚书第40章第22节明确写道，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大圈一词在希伯来原文当中是指一个立体的球面，而不是一个平面的弧形。圣经清楚地启示了地球的形状。以赛亚书写成于公元前七世纪末到八世纪初，先于毕达哥拉斯的假说200年， 早于麦哲伦航海2000多年。地球静止不动的地心说观点，直到哥白尼在公元1549年提出日心说以后才被动摇。17世纪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方可解释地球之所以能够悬浮在太空，乃是地球和太阳之间引力相互平衡的缘故。哥白尼的日心说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奠定了现代天文学的理论基础。然而关于地球的悬浮和转动，圣经早就指明了。约伯记是圣经中最古老的经卷之一，成书的具体时间难以考证。书卷的主人翁约伯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历史人物。不少学者认为约伯记的成书时间要早于摩西五经，也有学者认为此书写于以色列民被掳回归之后。不管怎么样，约伯记起码比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早2000年以上。约伯记早已指出地球是悬浮在太空的，圣经中说，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将水包在密云中，云却不破裂。由于地球的自转，才有昼夜之分，这是几百年前人们才了解的事情。而成书于公元一世纪的新约圣经对此早有暗示。主耶稣在谈到何时再来审判世界时，就提示说，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干活是指白天，两个人在一个床上是夜里。女人推磨多在清晨和傍晚。为什么耶稣再来的时候既是白天又是夜里，既是清晨又是傍晚呢？因为主耶稣再来时，在全球不同的地方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在中国是中午，在美国却是午夜，在其他地方可能是早上或是傍晚。主耶稣这样说是在明确启示人们，地球是不断转动的，神的救恩是普世的，神的审判是全球性的。太阳的照射和地球的旋转是形成地球风向系统的两个主要原因。乔治·哈德里在17世纪第一次提出了空气在赤道与两极回流的理论。赤道的空气受热上升，两极的冷空气因此会向赤道移动，赤道上升的热空气流向两极，受冷以后下降，如此循环反复不已。这种风向模式被称为哈德里涡。到19世纪，科里奥利斯发现，一个在旋转体表面移动的物体的运动方向会向右或者向左偏斜，被称之为科里奥利斯旋转力。其后菲瑞尔证实，科里奥利斯旋转力也适用于地球的风向系统，即菲瑞尔定律。由于地球自转，北半球的风向右偏斜，南半球的风向左偏斜。哈德里涡是由太阳的直射和斜射引起，菲瑞尔定律则因为地球的自转，这两大因素共同作用，结果使地球形成了东南东北季风带、南北回归线无风带、南北西风带等一套复杂的风向系统。然而早在公元前，圣经就明确指出这个风向系统了。传道书第一章第六节写道，风往南刮，又往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 风往南刮，又往北转，是指哈德里窝。不住的旋转，即指费瑞尔定律，而且返回转行原道，这说明这样的风向是有规律的。这一节经文仅21个字，却高度准确地概括出地球风向系统的主要特点。水文学研究水的蒸发、凝结和化为雨雪下降等现象，是关于水循环的科学。这种循环理论直到16、17世纪才被接受。为水文学理论做出贡献的伯罗和玛丽奥特发现，法国塞纳河的流量与雨量有密切关系。后来天文学家哈莱的研究资料也支持水循环的理论，认为雨雪的下降和水的蒸发是彼此制衡的。早在2000多年以前，圣经已明确地记载了水循环的理论。圣经说，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这是何等俊秀优美的诗歌语言，多么简洁准确的科学描述。压力是物质所给予每个接触面的重量，空气是气态物质，有重量也必然产生压力。物理学家伽利略在17世纪从观察中已经猜测到空气有重量。他的学生托里柴利于公元1643年用实验证明空气确实有重量。他把一只真空的鸡桶插进井里，井水可顺鸡桶上升，但不能超过33英尺的高度。他认为是井水上面的空气的重量所产生的压力把井水压入鸡桶的。因为空气的重量是一定的，所以产生的压力也是一定的。他用比重比水约大13倍的水银做实验。他取了一只48英寸的玻璃管，玻璃管一端封闭一端开口。他将水银注满玻璃管，将开口的一端倒入水银槽中。此时玻璃管中的水银下跌了18英寸，留下18英寸的真空，水银柱的高度保持在30英寸。这样他不单证明了空气有重量，而且证明空气的压力所产生的重量相当于30英寸的水银的重量。第一支气压计就这样诞生了。早在托里柴利数千年，圣经就指出空气有重量了。圣经说，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因他鉴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要为风定轻重，又夺量诸水。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假，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显然圣经中启示的空气有重量，既有道德方面的寓意，又有真正的科学内涵。